你讲一个死囚胡同的故事。
对，我操。
这是一个发生在英国伦敦的故事。在伦敦市中心的附近有一条哈克特大街，哈克特大街的尽头是一条幽静的胡同，这是一条很奇怪的胡同。上了年纪的人都告诉身边的年轻人，可千万别住进那里，好端端的姑娘小伙子们在胡同里住不上多长时间就会犯罪，干出让别人不敢相信的残忍事情，最终成为死囚。几十年前，伦敦大名鼎鼎的年轻律师马丁住进了这条胡同。三个星期之后，他居然在法庭上开枪打死了法官以及三名无辜的观众。后来，有一位叫做威尔玛的姑娘住进了这条胡同。她本是一家大公司老板的秘书，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住进这条胡同两周之后，她竟然在一天夜里把自己的父母活活地勒死在屋子里面，让周围的人大惑不解。像这样的事情早年还有许多，谁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他们中了魔吗？无从知道。总之，他们都成了死囚。多年来，警察们费尽了周折也无法解释这一切。一年又一年，搬进胡同住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都称那为死囚胡同。现在只有不到十个上了岁数的人还住在那儿，别人从来不靠近那个地方。那儿的房租当然是全伦敦最便宜的。这一年，有个叫孟克的年轻人从乡下来到伦敦，他打算在伦敦找一份工作安定下来。贫穷的孟克选来选去，最终决定住进死囚胡同。他当然也听说了死囚胡同发生的怪事，但是没办法，他考虑不了那么多了，那儿的房租是最便宜的。这天下午两点钟左右，孟克来到了死囚胡同。胡同里静悄悄的，他看到胡同的路面不很宽阔，两旁是一些两三层高的楼房，还种了一些树，这环境蛮清静的，正符合孟克的性格。真想不出这怎么会出了那么多死囚呢。想着想着，孟克来到了一座三层高的楼前，他抬手敲了敲大门。门开了，一个大约六十来岁的老妇人走了出来。您好，夫人，我想租三楼的房间，不知道是否方便。那老妇人眯了眯满是皱纹的臃肿的眼睛。好吧，跟我来吧，我是这儿的房东。
那请问这楼里住着多少人？
就我一个。
那老妇人佝偻着身体，缓慢地在前面带着路。楼道里很黑，而且凉飕飕的。过了一会儿，两个人走到了三楼。
孟克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就在三楼靠里边的一个房间住下了。这房间虽不宽敞，还算明亮，而且有一个阳台，可以让人远眺街景，呼吸新鲜空气。孟克非常满意。吃过了晚饭，已经是九点多钟了。孟克躺在床上，借着台灯微弱的光翻阅着当天的报纸。看了一会儿，他迷迷糊糊的快要睡着了。
大声告诉他们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个男子喊冤的声音。那声音凄惨而飘渺，就如同地狱的冤魂。洛克赶紧变上了台灯，屏住呼吸仔细地听着。那声音忽远忽近，好像就在这条胡同里回绕着，而且就是从这座楼的下面发出的。听着听着，那刻睡着了。长途的奔波，异乡的喧闹，使他疲惫极了。在睡梦当中，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孟克一睁眼就下楼去找房东，他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向房东说了。那老太太听完孟克的讲述，脸上迅速抽动了一下，但马上就恢复了木然的表情。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什么也没有听到，你大概是太累了吧。他的回答让孟克更加糊涂了。第二天晚上到来了。这天晚上孟克故意没有睡，他闭着灯强忍着困倦，瞪大了眼睛等待着午夜十二点的到来。终于零点的钟声敲响了。喊人的声音又响起了，今天晚上的喊人声仿佛比昨天晚上的还要凄惨，似乎还隐隐地夹杂着哭泣的声音。孟克这时真的开始相信人的传说，他后悔住进这该死的死亡胡同。他的眼睛瞪得更大，他连大气儿也不敢喘。那声音好像是从这条胡同的深处传来，离这座楼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在这座楼的下面停住了，就仿佛有一个男子的冤魂在这座楼的下面，仰着头朝孟克的房间大声呼喊。孟克壮着胆子蹑手蹑脚地下了床，轻轻地来到阳台上，向下一看，什么也没有。深秋的风是很凉的，那喊冤的声音夹杂在风里就显得更惨。孟克赶紧回到屋子上了床，他用被子紧紧地蒙住了头，瞪着眼睛听着自己的心跳。也不知那喊冤声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孟克这一夜一分钟也没有睡。当他再看表的时候，已经是早晨六点钟了，天已经大亮了，伦敦又照例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走了一天的工作也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我 上九点钟的时候，孟轲又回到了死囚胡同。他决定在这里住最后一夜，明天就搬走。奇怪，房东家的门上着锁，这个神秘兮兮的老太太又跑到哪儿去了呢？孟轲穿过了黑黑的过道，上了楼。孟轲总觉得在黑暗当中有一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着自己，他强压住心头的恐惧，打开了自己的房门。孟轲太累了，他心力交瘁，他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孟轲猛地睁开了眼睛，墙边的老钟告诉他又是午夜十二点了。奇怪，今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喊冤的声音响起？可是此刻另一种声音传入了孟轲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脚步声，好像有一个人正在缓慢的一级一级的上着楼梯朝三楼走来。咔嗒咔嗒咔嗒，脚步声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咔嗒咔嗒，那脚步声在孟轲的房门前响起。是那敲门的声音。孟轲战战兢兢地走下了床，打开了门。是房东太太。只见房东太太穿着整洁的衣服，表情木然地站在孟轲的房门前。你这么晚了，能有什么事吗？
孟轲先生，已经午夜十二点了，我想你一定睡了，我是来提醒你关灯的。
好的好的，对不起。孟轲不禁松了一口气，房东太太说完话，习惯性的朝孟轲眯了一下他那满是皱纹的臃肿的眼睛，然后转过了身要下楼。然而就在他的身体转过去以后，孟轲却看到了房东太太那件整洁干净的衣服的后面竟然有着一大片殷红殷红的血迹。还有两个大大的刀口。孟轲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差点喊出声音。他赶紧关上了房门，把房门从里面锁死了。然后孟轲踉踉跄跄地躺到了床上，顺手关掉了台灯。孟轲心里在打鼓，他思考着自己所经历的不可思议的一切。自己的胆子，用仅剩的一点力气，唰的一下打开窗帘，砰的一声打开了阳台的门。天哪，那竟然是一身挂着的湿乎乎的衣裤。挂在这儿的，孟轲把它取了下来，借着月光一看， 上帝啊，那是一声死囚的囚服。而且在上衣的后背上还有一大块没有被洗干净的淡淡的血迹，而且还有两个大大的刀口，那刀口同刚才房东太太衣服后面的刀口一模一样。孟克感觉头发根发麻，他一把把这身囚衣扔下了楼。啊，上帝呀，这是怎么了？孟克下意识地仰头叹了口气。谁？孟克看见了房檐上有两只眼睛在死死地盯着自己。喵！一只大黑猫轰的一声窜了过去。孟克关上了阳台上的门，软软地坐回到床上。他真想立刻就钻出这该死的死囚胡同。这时门被敲响了。敲什么？灯不是已经关了吗？回答孟克的又只是这带有节奏的敲门声。孟克愤怒了，他蹦下了床，一个箭步窜到门旁边，一下子打开了门。门外面一个人也没有，包裹着孟克的只是一团漆黑和一团阴森森的凉气。正在孟克不知所措打算进屋的时候，孟克觉得很暖的东西朝自己的肩头靠过来，差一点把自己压倒。他赶紧扶住那个东西，定睛一看，那是一个穿着囚服的无头尸体，腔子里面还在鼓鼓的向外冒着血。孟克再也受不了了，积蓄了已久的恐惧化成了一声惨叫，孟克倒在了地上。孟克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大夫、几个警察和房东太太围在他的床边。孟克的呼吸已经是……孟克感到自己快不行了，他强打起精神，把自己在死囚胡同经历的一切告诉了警察。警察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孟克是一个人躺在房门口的，而且地上根本没有什么血迹。就在他们想再度发问的时候，他们看见孟克朝门外望了一眼，他的脸上猛地抽搐了一下，然后就闭上眼睛死去了。警察们赶紧跑到门口，可是房门口什么也没有。孟克死了，关于死囚胡同的传说更加神奇了。警察们花了多年的时间来破这个离奇的案子，而且请了许多著名的侦探，可是最终毫无收获。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圣诞节过后，政府被迫拆掉了哈克特大街的死囚胡同。